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当众人看到彼得和约翰奉耶稣的名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众人的反应是稀奇，因为他们历来是看不起这些加利利人的。我们也可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呢，加利利呢却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并且呢，这些人原来都是一些渔夫。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也知道是那个被他们所杀的那个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却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一件他们所不能辩驳的神迹。因为彼得说，这个人是你们所认识的，你们所熟知的，他天天在这个店门口讨饭啊，你们都知道，但是现在他在跳着行走，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神迹。但是呢，彼得和约翰他们并没有借着这个神迹来提高自己，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啊，这是因为我们祖宗所拜的那一位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他的仆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啊，这一位耶稣你们把他钉死了，他本来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你们要求一个凶手。这个世界也是，这个世界弃绝一切圣洁公义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喜欢凶恶的东西，这个世界喜欢权力，喜欢权势，喜欢财富，这个世界喜欢一切不义的东西，这个世界很难容纳圣洁的公义的，历代如此，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它弃绝了这个圣洁公义者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弃绝了这个圣洁公义者，也是生命之主，他本来是生命，但这个世界是在死亡的权下，所以他弃绝了生命。但是圣洁公义不会因着世界的弃绝而消灭，生命也不会因着死亡而被消灭，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圣洁公义一定要战胜这个世界的邪恶，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生命一定战胜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爱不会落空，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虽然人类的罪，虽然死亡的权势，虽然仇恨，要把这圣洁公义者，要把这生命的主，要把这爱的化身，要把它消灭，但是他们却没有力量，因为耶稣基督他大能的复活了。他不但大能的复活，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工作，就像彼得、约翰所见证的，这一个人，这素来是你们认识的，但是他现在跳起来行走了。那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原来陷在罪里，原来他们的灵性是低落的，原来他们的生命是低落的，甚至我们中间也有的人，原来他的肉体上是有病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他们全然好了。耶稣基督他是翻转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圣洁公义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爱的化身，我们就信这一位，我们就靠这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感谢主。
跟父母关系不好是很多人心里深层的痛。住在美国西岸的小薇常年和父亲的关系疏远，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渴望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在神的帮助之下有了大的翻转。小薇从对爸爸满是怨恨到能够爱他、关心他，甚至欣赏他。让我们来听听小薇的心路历程。
我爸爸非常爱喝酒，大概他40多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生意，结果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酗酒，天天都会喝，那常常是在酒醉的状况。然后喝醉酒以后，我爸爸就会乱说话，脾气很不好。然后我妈妈又喜欢叫他不要喝酒，会责怪他，所以两个人就会一直吵架。从我有印象开始，我爸爸妈妈几乎没有不吵架的时刻。然后后来我又跟妈妈比较好，所以我就很怪爸爸的酗酒，跟爸爸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心中是对他很多怒火。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除了酗酒之外，小薇也不喜欢爸爸的个性。
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夸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一直夸说我有多棒，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好。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贬低，然后他又很喜欢钻漏洞，喜欢说谎话。
因为对爸爸的不满，小薇和爸爸交谈是很困难的。
过去，因为小时候跟他的关系，还有心中的怨恨，我跟爸爸说话非常不礼貌，常常都是顶嘴、冷冷的说话，或者是不管他说什么，我就跑到房间去把门砰一声关起来，让他知道我在发怒。也从来没有跟爸爸谈过话，就是安安静静的，把事情这样子好好谈，从小到大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呢，一直是觉得我脾气非常坏。信主之后，自己脾气就有一直有被圣灵改变哈，也知道这样对爸爸说话不好。可是每次跟他要讲话的时候，我还是那种态度，就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应该替爸爸开始祷告了。
小薇的母亲是她带领信主成为基督徒的，妈妈过世之后，爸爸的信主就成为她最大的心愿。但是因为跟爸爸关系不好，让这个成为非常的困难。妈妈走了以后第一年，爸爸到美国来散心，住在小薇家，每一天家里的气氛都很僵硬。
他来美国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准他喝酒，他就一直要喝酒，因为他酗酒嘛。他是一早起来就要喝高粱的，我都一直不准他喝，所以他也就很脾气也不太好。
有一次，小薇带着爸爸去探访妈妈过去的老朋友，小薇对爸爸的表现不满，两人起了口角。
我记得。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很生气，我就在跟爸爸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老人家说话？”结果我这个有点在责怪他的语气，也把爸爸触怒了，他就开始骂我，脾气这么不好，跟你妈一样。我这辈子最讨厌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跟你妈一样”，那是从小说到大的。他一讲这个，我就更火大了，我就开始把从小他一直喝酒、乱说话的这个里头的那个积怨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是从来没说过的。那时候我在开车，然后我爸爸就更激烈的回应我，我被他激怒到一个顶点啊，我很想开车去撞别的车。跟他一起走掉。
在最冲动的时候，耶稣的脸浮现在小薇眼前，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我看到耶稣的脸，我心里就在跟耶稣说：“我不吵了，我闭口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各怀着火就回家了。
爸爸回台湾之后，因为胃溃疡，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喝了一辈子的酒，居然就如此戒了。但是他一直生小薇的气，不跟她说话，也不愿见她的面。小薇懊恼自己脾气失控， 阻挡了他跟爸爸关系的改善。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很清晰的知道我必须传福音给爸爸，不然的话以后永生的时候我 没有办法跟他重聚。
他这些年参与一个用拼布做祷告毯 Prayer Quilt 的事工，他决定要为爸爸也做一条，一边做一边为他祷告祈福。但是在把布料买好，图案也设计好之后，却发现做不下去。神让他看到了心里面暗藏了多少对爸爸的怨和恨。
做 Prayer Quilt 就是一边做一边跟神祷告，当我要做 要祷告要为他付出的时候，我就发现 没那个能力，因为不爱。如果要为一个人祷告心中没有爱，那个是祷告不出来的，就知道心中对他的恨有多深，很气他的时候我做不出来，我就停了，悔改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再开始做。但是也很奇妙，就是在做 Prayer Quilt 这个过程中间，神把那个恨一点一点消掉了。
当怨恨一点一点被消除，小卫心中开始浮现出爸爸过去对他的好。
那个童年，每一次我要去宿舍，他就会、放下他的事情带我去。帮我搬家，我要什么他都会帮我买的。那时候妈妈不给我钱，我就我爸要上班前，我就跑出去跟他要钱，他也会给我，就是知道他非常疼爱我，宠我。
原本一两个月可以做完的毯子，小薇花了一年半才做完。毯子做好之后，姐妹们围着毯子跟他一起为爸爸祷告。要祷告的瞬间，小薇对爸爸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突然就发现我可以爱他了。那一次在祷告中流了很多泪，可是我祷告的就是我很爱爸爸。
小薇带着毯子回台湾，但是爸爸还在生气，不肯见他，毯子送不出去。一直到回美国前有个短暂独处的机会，小薇把握住短短的十几分钟向爸爸表达，
只有我跟他，我就跟他道歉，我跟他说爸对不起，我那次说话真的太不礼貌了，让你很伤心，请你原谅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你做了一条 Prayer Quilt，上面满满的都是大家为你的祷告祝福，然后我就送给他。我爸爸听了以后他流泪，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流泪，只有我妈妈走的时候我爸有哭，看到他流泪，知道他完全原谅我了。
关系修复的同时，小薇注意到自己的脾气变了。当爸爸还是一如往常的自夸骗人，说话不实在的时候，他有了不同的反应。
像我以前的个性的话，我就会说你这样是骗人，这样不对， 就会直说。我后来跟我爸说话呢，我就会开始抓一些我想要跟他说的几个点，很温和的说很多很多前因后果，让他真的清楚说，哎呀，这个话说了，对别人有什么不好，然后别人会怎么看他，就把圣经的一些原则也放在里头。
小薇的爸爸很珍惜这样的谈话，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很温暖的跟他提建议。他开始敞开心扉，与小薇长谈，信仰的门也慢慢打开了。
每次离开他家之前，我就会帮他做一个祷告，我就说你只要说阿门就好了，他都会说好。后来他信主了，他告诉我那些祷告都帮助他更愿意相信耶稣。还有就是他发现我信主以后脾气变好了， 我的脾气变好对他信主帮助很大。
脾气改变不说， 小薇发现眼中的爸爸看起来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开始爱他了以后，我就看到其实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以前是觉得口无遮拦，后来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挺轻松的，不用想话题，就是都会有一个翻过来看他，他还是会讲一些他骗人啊，也会自夸，可是那些点不会触怒我。以前就是一听我就生气，然后就想骂人了，或者是想改他。可是现在 会反而会想说，他就是那么可爱，他就是那么直接，都不担心人家会怎么看他，这种个性也挺开朗挺好。
这种对爸爸看法的大翻转让小薇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怎么可能这样想呢？也就是说我开始爱他这个人，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是要孝顺爸爸，就是应该要怎样怎样，而是神呢就是帮助我直接去爱了这个人的本相，那我就会为他着想，这种爱哇，我就觉得很温暖啦。会想到爸爸现在就是觉得暖洋洋的。
一个从小怨恨爸爸，跟爸爸见面就吵架的女儿，到了50多岁，不但能够从心里爱爸爸，甚至还会欣赏爸爸，跟爸爸和解。小薇不得不把功劳归给神。
只要靠近神，从神而来的能力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谢谢小薇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 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里的饶恕。饶恕是一个奇妙的艺术，你要选择怀恨还是饶恕呢？你要选择咒诅还是祝福呢？得饶人之处却饶人，在爱里就会有饶恕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爱里饶恕如同良药一样，因为可以治许多的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当我们懂得饶恕的时候，心灵体就可以得到释放、自由，经历到主爱奇妙完全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天父的爱是何等的大的慈爱和赦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有迫切的关怀，那么就会从心里去饶恕别人的罪恶了。饶恕呢，可以使人心灵得到医治、调整、重建和更新。在这个社会奇妙、复杂人际、不同层次的关系里， 加上许多不同种文化的种族与语言之间，有时候好像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生活会很容易出现一种紧张、压力、误会的现象。特别是别人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来应付这一些呢？是否要像旧约所说的以牙还牙、以拳头还拳头来对付别人呢？还是要以什么的态度来处理呢？当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吗？或者是给他们颜色看，还是要怎么样的处理呢？其实人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出现摩擦冲突，有时候别人对不起我们，或者有时候呢，我们也对不起别人。而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去原谅别人，也就是说饶恕。若不是这样去饶恕的话，而处理不当，给对方颜色看，可能有时候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收成的地步了。有人说，不要把美丽的花园让仇恨的杂草来填满。做一个好的园丁，现在准备去清除所有恨的杂草，种下爱、饶恕的种子，那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让我们好好的除去固执和不正当的想法，让真正灵命的成熟和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面对彼此力不能胜的软弱的时候，去学习彼此饶恕、彼此的相爱。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给我们有很好的教导，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与神和好，也学习与人和好，发展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过着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箴言智慧篇也告诉我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愿神帮助我们。
Oh, 我亲爱的儿子强尼。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现今相较于40年代，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婴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今天我要分享尼尔·史密斯女士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都驻扎在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而当时十几岁的尼尔女士就在阿拉巴马州的亨廷顿学院就学，因此尼尔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人，两人坠入爱河之后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1946年，尼尔生下了一个患有蒙古症的儿子。医生告诉尼尔的丈夫，这婴儿需要安置在专门护理的机构里。在当时，蒙古症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唐氏综合征，意味着不受欢迎和毫无价值，也是大多数人对待患有唐氏综合征孩子特有的眼光。尼尔的丈夫对这个儿子也是一样的反应。在尼尔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宝宝被安置在一个机构中。后来，当尼尔知道时，他感到彻底的伤心与绝望。而尼尔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丈夫离去后，尼尔一直无法忘记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所以他便去了收留尼尔儿子的机构，要把儿子领出来。莫里疗养院就摇摇欲坠地坐落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专门收容无依的老人和无助的小孩子。当尼尔进入这间机构，看到孩子们的病房就在走廊的尽头，在那里一床床的小床铺就紧密排列着，小床上面躺着被人所遗弃的严重残疾的孩子们。尼尔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的小儿子被推到一个小床上的一个角落里，戴着一顶床罩，躺在一滩腐烂的自己的排泄物中。尼尔儿子的小小背上满是可怕的脓疮，那时尼尔从未听说过残杀婴孩这个词，但他确实知道在德国希特勒的时期，像这样的残疾儿童是肯定判为死刑的。尼尔把幼小的儿子抱在怀里，然后缓慢地走出莫里疗养院。他给这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起名为强尼。这个儿子强尼成了尼尔生命里的亮光。当尼尔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强尼也就跟随着尼尔。耶稣成了强尼最好的朋友。随着强尼的长大，强尼对尼尔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现在强尼的身体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这些身体的问题经常发生在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年轻人身上，但是强尼这个年轻人却活到了65岁的年纪，这对唐氏综合征患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已经年老的尼尔十分想念他的儿子强尼，但他相信将来必会在天堂与他的儿子相见，这个盼望让尼尔感到非常的安慰。尽管强尼患有唐氏综合征，但却拥有耶稣基督的心。藉着国际唐氏综合征觉醒推广月，我分享了尼尔以及他心爱的儿子强尼的故事。正如他在信中写的那样，我强烈的声明，所有的婴儿都有生存的权利，唯有创造这些婴儿并赐予他们生命的上帝才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哇， 以强尼这强而有力的见证作为一个提醒，如同像强尼这样罹患唐氏综合征的孩童，通过单纯又迷人快乐的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载着上帝形象的生命和喜乐，这值得我们来重视患有唐氏症的孩童。愿上帝祝福你。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美国的革命是1776年，美国的革命有一位领导人非常有名的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又是领导人、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外交家以及发明家。富兰克林也很有幽默感。据说有一次他劝了一位还没有结过婚的男子说，你结婚以前要把你的眼睛完全张开，但是你结婚以后要把你的眼睛关闭一半。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你迷恋对方，所以非常不容易把一个人的缺点看得那样清楚。但是结婚以后，因为天天与对方的缺点相遇，所以非常不容易不注意。在那亲密的关系中，就是婚姻，错误、刺激和一切让人心神不宁的事情，就如马鞍之下的毛刺，这些事情使得人失去家庭之马控似的。也许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很喜欢伸出我们的双手接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用双手施同样的恩典赐给别人。事实上，在婚内的原谅配偶不只是可配的，如果你要拥有一个美满能够持久的婚姻，原谅是必须的。就如演员 Peter Ustinov 彼得·乌斯蒂诺夫描述婚姻的爱，他说，爱配偶就是不断的原谅配偶。如果做丈夫的我能够深入的爱我的配偶，那么我会尽量的使那些让我感到懊恼可气的事归于无由。妻子得罪我，我要饶恕她，同时她有责任尽到力量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从她生命中消除那些刺激我的习惯。谈到原谅，彼此原谅要由谁开始呢？耶稣基督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如果这个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标准，在家里的基督徒丈夫和妻子能够低于这个标准吗？如果丈夫惹你的气，或妻子惹你的气，让你不高兴，你要告诉他，也许他一点都不知道。 问题还是不太大的时候，先给他化解掉。也许配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冷淡，所以把事情讲得清楚吧，让配偶明白他所做的，让他把问题看透，让他明白错误，使得二位能够很快恢复亲密关系。原谅表示什么呢？原谅不表示他强你弱，对方赢了你输了。不，就好像马哈特玛·甘地，圣雄甘地曾经描述过原谅的力量。他说，软弱之人不能原谅，原谅是强壮人的特质。美国有一部电影 42 描述了美国种族问题之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故事。这位 Jackie Robinson 杰基·罗宾森是第一位黑人成为职业棒球队的球员。那么那个球队呢，就是 Brooklyn Dodgers 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他的总经理 Branch Rickey 布兰奇瑞基，他告诉罗宾森说，我要一位很强壮的黑人进来我的球队。那么怎么样强壮呢？强壮到什么地步呢？契瑞基告诉他说，强壮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就把强壮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当白种人批评辱骂毁谤你的时候，你不要还击，不要还手，不要还口，这个才是强壮。是的，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包括了他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把以上的这些例子应用在婚姻关系上，是不是太过分呢？我不认为。棒球比赛中所能爆发的怒气不一定比配偶对配偶的怒气大。对配偶、对家人的数次爆发完全违背神为家的计划。同样，拒绝饶恕配偶一样违背神的旨意和家庭的计划。有一位叫做谢利·卡特·斯科特，谢利·卡特·斯科特，他把原谅看透。他说，怒气使得你成为更小的人，但饶恕勉强你成为比较好、比较大的人。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你因此就变成更好的人。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你们二位都可能变成更好的人。耶稣基督很容易住在得罪人少、饶恕人多、无人怀恨的家里。耶稣喜欢这种气氛。最后，我把圣经的一句话念给您听，是路加福音第11，耶稣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公元2002年，美国宾州的一个矿坑灾变，三位矿工深陷在地下，经过救难人员竭尽智慧与所有技术的配合和全国人民的祈祷下，三位矿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救了出来。矿工的家属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感谢神的帮助和保护。三千年前，一位在危险中挽回生命的人在感谢神的时候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听众朋友，今天你也面对危险困难吗？希望你也寻求神的拯救，但愿有一天世人也听到您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 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